往后退，
放
我不敢说逃避，
钢琴
往后退，因为往后退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人生。那我今天讲这个题目，其实是我跟教会同工问，所以今年的主题是什么？他们说是扎根真道，合一守望。你知道每一年呢、啊，教会都会有一个期待，在新的一年有一个好像叫 slogan， 就像各位你在很多的广告上都有一句话，那句话好像让你记在刻在心里面。那今年我知道这个教会是讲做扎根真道，合一守望。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呢？大概就是我们平常太少扎根真道，可能我们中间很少合一的守望。就像我们要健康，常常是因为我们不够健康，所以我们要说我们要过一个健康的人生。我们就是太忧郁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快乐啊。所以你看看，常常那些提醒我们的地方，常常是我们最疏忽的地方。你知道合一很难的，合一不是统一。现在台湾跟中国大陆在两岸在谈怎么统，你知道吗？合统还是武统，对吗？那不管怎么统，如果谁说了算，这就不叫合一。合一就是你我虽然不同，可是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平台上，我们一起往前走。各位，你想想看，你的工作不是如此吗？每次开那种会议的时候讨论的时候，你提的建议，他说的想法，可能我们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当老板、当这个负责人说我们就决定这么走的时候，你看那个合一就不容易了。那个合一不是尔虞我诈，而是真正的在心里面愿意为着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往前走。那这个守望更是一种心态。你要教会，你要你的家庭，你要你个人越来越好，你就必须要有盼望。一个没有盼望的信仰或者没有盼望的生活，其实是很辛苦的。我不知道各位哈，我不知道上次我来，我忘记上次什么时候来的，反正我来的时候都有他们都提醒我说要讲短一点，讲短一点。可是我难得来嘛，而且这个老牧师啊，这个我不是老生常谈啊，我是每次看到现实，看到很多的年轻人或者我们自己这样一路走来，我发现很多坑坑巴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再往前走，那是很辛苦的。所以你没想到过，当你在这个人生道路里面，你做的选择，就像各位你选择到 Milton Keynes， 跟你选择到伦敦，那个生活形态完全不一样，对吗？我如果今天是从 Houston， 你们知道你们往伦敦去基本上到 Houston， 你一出去就觉得好像到了一个哇，就是混乱，就是忙碌，就是那种这种步调加快。可是一到了 Milton Keynes， 你走快，人家说好像在想说你走那么快干什么，没有人赶你啊，你没有什么地方，而且这里很多 roundabout， 对不对？叫做圆环。我刚开始来到 Newton Keynes， 我这么多 roundabout 干嘛？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而且他们说这个市政府说 proud of have this roundabout， 为什么？快不了，叫你快不了。第一个没有红绿灯，哎，他们 proud of no traffic lights， 所以不需要每个 stop and go， stop and go。可是你有红绿灯的时候就有闯红绿灯的那种冲动，对吧？可是 roundabout 就让你不能快，你到那地方你还非得慢下来，所以它等于是自动的刹车，自动的调整你的速度。各位，这就是人生。你在你的人生，你会一直快快快快快到有一天突然发现你刹不住车，或者发现你可能已经在一个危险的状态里面。可是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啊，你 roundabout 就是你必须要稍微调整一下。而且我常常发现在伦敦，在你们这很容易啊，大概就是三个出口四个出口，伦敦有的时候五六个出口啊，而且你绝对不能靠你那个什么sense of direction， 不能靠你的方向感，因为伦敦那个太阳不会在东边，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能说这个地方就是我去，然后一走错你就发现回不来了。因为什么？还没走多远又来一个 roundabout， 然后 而且有一个 roundabout， 我最后我得到一个心得，大家都走的路不一定是你要走的路。我有一次就跟着大家一走，哎，走到市中心里面去，惨了，里面绕绕半天出来。原来我是准备要离开伦敦，要到那个这个 freeway， 要到快速路上。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在走的路不见得是你在走。可是各位，当你选择到这地方来，啊，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这个教会刚刚有这个国语事工，就是这里有一个学校叫什么大学，我忘记名字了啊， 是不是 Cranfield？ 是 Cranfield University 啊。我们还那时候在聚会都在那里。你们这边有没有 Cranfield University 的这个毕业班的同学？有没有？挥挥手。你们是从 Cranfield 来的，有吗？不要客气，我不会罚你钱的啊，真的。你举手是表示说，哎，你是 somebody，you are somebody 啊。因为什么？我们刚开始就到 Cranfield 去帮助那些那时候刚来九零年代哈、啊，零零年的时候，很多留学生来这里，真的很不容易哈、啊。那个时候早期不像现在那么样的自然，啊，都到这里是很辛苦的啊。我在讲什么？就是当你在人生往前走的时候，你要发现你怎么 build up yourself。你怎么在你的人生里面透过选择，透过智慧的决定，然后你决定或者回国，或者留在这里，你决定这个婚姻，你决定那个工作，然后有一天当你老的时候，你要决定在哪里退休。我现在就是这个光景。以前啊打拼啊哪有退休，现在 我今年好可怕，我今年七十岁了，我突然发现我以前六十岁我说我很年轻，可是今年那个年岁七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是老先生了啊，我是这个好像你知道，有人说人生七十才开始，对吧？可是那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什么知天命，六十而什么而顺，七十而什么不是人生开，七十而随心所欲，不亦乐乐乎。所以你会发现，当你的人生有很多的机遇的时候，你怎么仍然在 build up yourself？ 那我就要破题哈，这个题目在正道上造就自己。好像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信仰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管理好就好。你看我最近在很多的群里面，我发现很多人对信仰就是我把自己管理好就好，我少去跟那些是是非非打交道，我少去到一些这些让我烦恼的地方，我只要把自己管理就好就好。如果这是这个信仰，原谅我说这不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给我们永远是在群体里面建造。所以我们为什么到教会来？那个时候刚刚有这个 Zoom 的时候，有这个网络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很多基督徒选择在家聚会，选择在家上网。你可以请全世界你最喜欢的人，你想要追唐崇荣，你要追那个叫什么寇绍恩啊，你要追很多的人啊，像有个叫张路佳啊也不错。你说有一天你要追陶工，我也很欢迎啊，因为真的有人说陶牧师，我看到你的东西我都有点紧张，我不知道我讲啥东西啊。各位，当有这些选择的时候，你选择你这样子的做法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你好像回到一个四面墙里面的一种信仰。可是真正上帝给我们的信仰，永远是要面对群体，走到人中间去，你才能够经历到在信仰里面的大能。否则你在家里为什么需要什么要节制啦？为什么需要仁爱喜乐和平？因为不用啊，我一个人就很好了，我不需要跟人家打交道，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去在乎人家对我怎么看法。可是上帝，你看从亚当夏娃出来以后，一直到亚伯拉罕，然后慢慢你看有个以色列出来的时候，所有的这个信仰的过程一定都在群体当中发生，包括杀人事件，包括这种兄弟阋墙，包括后来这个离开埃及的时候，离开所谓当时他们认为最安心的，我们叫做舒适圈啊。不要各位，你在你的生活里面是不是已经开始有舒适圈的感觉了？因为你已经有房子了，你有车子了，然后你也结婚了，然后有个可爱的孩子，你觉得这就是我的人生的极致？可是上帝从来不会到这里结束。他要在我们人生的所有过程里面，让我们不断地考虑到我的存在，我的出现跟我所在的环境有什么关系。所以当你开始跟人有关系的时候，就面对到另外一个选择，是我怎么知天命，我怎么知道这位上帝，如果我们真是有神，我们相信这个宇宙外有一位真神，而且这位真神很 care， 很在乎你我的时候，那这个关系就会影响我自己的发展，影响我跟我家人的关系，甚至有一天我发现我真的连社会，连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包括这个所谓的环保啊，各位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越来越重视环保，那个 food waste 不要浪费啊，然后所有的这个分类，我们在台湾哪有分类，就哈不啷当啪丢下去，反正丢下去以后再说，我是说以前哦，现在台湾很会分类，而且是要说垃圾不落地啊，哦很厉害啊。各位在台北市垃圾不落地很不容易啊，因为所有人都提着垃圾袋等着那个少女的祈祷来的时候，大家追那个 那个垃圾车，因为什么？他要把它丢进去，你放在地上就被罚钱。你说这有什么？所以你看，整个台北地上很干净，老鼠少了，蟑螂少了，这些疾病也少了，是每一个人在面对，不是只是某一两个人，不是花钱解决问题，是每一个人都面对。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一个好的信仰绝对不是独善其身，他也不是永远只想着说我好就好。然后呢，这种怜悯啊，这个字啊 mercy， 有的时候我们讲怜悯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说我好你不好，所以我怜悯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各位弟兄姊妹，你有一天发现你其实永远不会好，因为这个世界好像跟我们过不去。你刚刚觉得很好的时候，车子抛锚了；你刚刚觉得很好的时候，回到家太太会先生把你吵一架；你刚刚觉得不错，你的孩子闹这个 naughty， 你就发现你的人生永远在那种这种动态中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时上时下，时上时下。所以当你这样的人生过程里面，请问你怎么自处？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谈这个问题哈。当这个问题，我相信我看了你们的这个就是教会的这个这个你们的那个就是网站上啊，有把每一个主日的题目讲出来，而且好像你听说你们可以听的，我就发现你们元月第一个礼拜，你们的主任牧师或者这里的同工就讲了这一篇道，所以如有雷同，纯属什么巧合啊，不是虚构啊。我给你保证，我也没上网去 AI 哈。现在听，我现在发现我们传道人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有一天我不瞒你说，我不上 AI 去查我要讲什么。可是有一天我到了一个聚会，他突然说：“牧师，你带进这个叫什么主餐？”我完全没准备哦，我坐在那里只有大概只有20分钟要准备主餐，要讲东西嘛。你懂是讲了哥林多前书11章，或者就几个我们说的严重叫炒冷饭。你懂什么叫超人感，就是那几句话。可是后来想说我来试看有什么不同，我一查 AI， 哇，一篇道出现，而且引经据典哦。如果把那个档起来，你们一定叹为观止，说哇，这个头目是讲的真是有内涵，可是里面虚虚的，因为什么，是 AI 帮你整理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今天保证我没有这么做，可是我还是要去上网去查我们所谓的解经书，因为我们不能乱说，我们不能凭所谓的自我的感动，不能说圣灵的感动，凭自我的感动，我乱解经，我乱想思想不好，所以我就做了一些研究，所以今天在这里跟你们分享这个题目。但这个题目我在讲的时候，其实不瞒各位讲啊，你们贵教会在2-3个月前就逼我要把讲题弄出来，逼了我很久，就好像那个挤牙膏，非要挤出来，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你们教会同工很认真的。可是我们传道人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故意的，因为我在到处跑，跑了跑，我现在在面对是这个礼拜要讲的，下个礼拜要讲的，再下个礼拜讲的，所以当他要我提题目的时候我都傻眼了，我说啊，我现在还没想到你们这一群体的，然后我就问他，请问你们以前讲什么东西，不是借口，因为我希望能够有一个铺陈，不要都讲同样的信息，也不要都讲那些冷僻的信息，就是讲到恰到好处。所以我这个题目是我自我挑战，我不瞒各位讲，我有奖章，可是我的奖章放在伦敦，我是礼拜四才回来，礼拜四回来，礼拜四到的时候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其实我是这两天经过我当然我在之前就已经题目交的时候我就在思想这个题目对我有什么样的认识，然后我希望跟你们分享啊，我这好像真的是我的心路历程。所以为什么发现很多年轻的传道人很怕讲道，因为讲道不能乱讲，对吗？然后要有道，要把神的真理讲得清楚，所以这对我来说以前是很认真的准备，现在还是认真，但是这一次的认真是已经把过去所有这些年的经历加上自己跟神的关系的一种主角哈，分析给各位。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们不要觉得这个牧师怎么都没奖章啊，没有那个大纲啊，没有1、2、3、4、5啊，其实有的哈。我有一次有个年轻人，我那个时候大概才40多岁，就挑战我说，陶牧师，我们讲到啊，一个月讲一篇道，我们要用一个礼拜天天准备到这个晚上不能睡觉不好吃饭，你怎么看见好像很轻松，然后当当当就讲完了。他就挑战我说，牧师，我们觉得我们呢，不是他一个人，我们觉得牧师你没有准备。我坐在那里有点像斗败的攻击，我说主啊，怎么是这样子的，他们怎么会这样子的这个指责或者论断我。哎，突然这个灵光一闪，我不敢说圣灵充满啊，灵光一闪，我就问他说：“请问，你如果是餐馆的大厨， 如果今天这个礼拜天你要炒一顿饭，你需要用一个礼拜来准备，或者一个月准备，你们说要不要？不用嘛，因为什么？大厨在脑袋里面已经很多的猜测，很多的东西，只是到那时候他把它拼成一起，然后就端出一个香喷喷、热腾腾的菜。我就说各位年纪，那时候好几个人，我说各位弟兄姊妹，我就是用我20年、30年的信仰，上帝叫我炒一盆菜给你们吃。哇，他们一听了，他说牧师懂了。没关系了，以后你自己怎么讲都好。所以我跟各位讲，我今天跟你讲是肺腑之言，是希望不是只是用所谓的查经的方式来告诉你真理，而是让你知道真理是可以在生命里面，在信仰，在生活当中是可以活出来的，是可以活出来的。我希望用这样子来跟大家勉励哈。那我也借着今年的主题，再次挑战神儿女，忠心来到神面前，在信仰上不断建造自己，活出敬虔爱主、生活有光、服事有力的生命。你知道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啊？我真的很最近这几年啊，特别是这一年，我在不同的地区，有时候跑到之前跑到巴黎，跑到德国，最近是跑到意大利啊。因为我现在65岁以后，我就等于自我叫做自由传道，我就不再去做那种教会的牧师，因为教会牧师有他的这个各种的安排啊，他的整个的这个计划。那我是去帮助有些比较弱小需要传道的地方，所以我去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感受啊。因为我到了几个比较，就在巴黎、到德国、到意大利，我就在问他们说，我这个牧师来要做什么？我最怕听到什么，说牧师，我们现在人减少了，你会来这2-3个月把人叫回来？我说乖乖拢叮咚，我又不是大厨，我如果今天开一个餐馆，我就炒到，哎，后来很多人一到餐馆说，哇，好吃就来了，对吧？可是因为疫情以后，因为这个 Zoom 很发达，所以有很多教会本来500个人哦，400-500个人，现在来200人。所以牧师，我在那3个月，牧师可不可以把我们叫回来？我们敲锣打鼓，他们都不回来，牧师怎么带他们回来？我说主啊，怎么办？不仅如此，我到了好几个教都是这个问题，我就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隐藏的问题，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们在教会久了以后，各位你们在台下是听一个牧师讲道，如果这个教会有牧师，你就差不多1个月3次左右，这个教会的牧师讲了久以后，大概都有一个 style， 对不对？都有一个特质，他讲的东西，他所这个举的例子都很慢慢你就掌握住了啊，就像刚才你们那个粤语的。那个叫吴传道是不是？那个传道来做祷告的时候，哇，他的普通话还真的不普通啊！哇，我听得都很辛苦，对吧？那如果你听一个不太普通的普通话在讲哦，你就不注意都不行，非得注意啊！那这就是今天我们必须面对到这个群体里面的局限。所以我在很多地方我就发现，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到教会，或者到教会里面来，好像没有那个起初的那种期待，就是你刚信主的时候，你刚到一个新的地方，你到一个比较 popular， 所谓 popular 就是很多这个弟兄姊妹去参加，就譬如说各位你到伦敦会不会到 All Souls 去啊？有人一场到 All Souls， 还有好几个比较知名的那些教会，你进去的时候带有了一个期待的心，可是久了以后你就没期待了，所以我就把这样子的情况当作是什么叫做，没有味道。我不要各位你做礼拜做的会不会没有味道啊？我今天看到很多年轻人了，我知道很多年轻人会有批判性，年轻人会挑战这个牧师讲的不好，下次不来了。你知道我到牛津到剑桥去的时候，谢谢有个姊妹一直摇头啊，鼓励说不会，你讲不好我不会，我一定会来哈。可是我到剑桥的弟兄姊妹，我走了以后他就偷偷跟我讲，不是牧师哦，啊，牧师如果你讲不好以后不会再请你来，你知道吗？所以他们是挑传道人去讲道，他不是做人就听到，他是说这个传道讲的 touch 我了，我就来。所以你看久了久了以后，不知不觉，各位弟兄姊妹原谅我说，连我小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会喜欢听某一些传道人的讲道。所以你看难怪啊，我曾经到那个寇少恩教会，你们知道寇少恩吗？恩典365，你们很多人点头。我刚到了寇少恩教会，哇，满开满谷的人啊，那天的聚会满满的人，3堂大概1200人，哇！我说这个牧师真是叫好叫座。然后聚完会结束以后，我就问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后来说才知道不能问，就是说，请问下礼拜是谁讲道？ 结果那里面所有的传道人，不是扣上人，所有的同工都说不告诉你。我说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因为如果不是扣上人，就少了三分之一，1200人就变800人。所以他们做个决定，连周报上都不会讲下礼拜谁讲道，因为谁也不知道。等你到了教堂一下，哎呀，今天是扣上人，感谢赞美主，今天如果不是，哎呀，倒霉。各位你懂为什么？不知不觉你就在听，或者想要去参与一些你觉得很开心的一种这种聚会。当然难免，比如说你到餐馆，你不会去吃一个很难吃的餐馆，还非说强迫自己说我再去，再怎么样我就当做好吃，不会嘛，对吧？这是人将心比心。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教会来，到底我们是来听道呢，还是来服侍呢？还是只是因为下午没事儿我就来了？哎，各位原谅我啊，我们做牧师的常常打电话探这个邀请，哎，请你来参加聚会，我这个礼拜有空我会来。有空，什么叫有空？就是没别的事儿我就来了啊。对不起哦，我没有说你啊，你们以上情节如有雷同啊，你不要说啊，牧师你是不是知道我好不容易今天有空来了，心里面就良心自责啊，以后怎么办？不是这样。因为这就是我们信仰走走走走到有一天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也开始跟一般人一样挑三拣四，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安慰自己，我今天到网络上去听寇少文讲，比今天到这里来听童光讲比较有收获，不对吗？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不知不觉对于这个教会的尾声，对于神的国度的那个观念呢、啊，本来是尾声在这个地方，慢慢就说啊，反正全世界都是神的家，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开心快乐。可是久了以后就发现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我是不是说不跟神没有关系，就是跟弟兄姊妹跟教会没有关系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危机啊。因为你很容易就被这个外面的问题把你打到，你后来信仰就会出问题。很多人你看有的时候他一切都好的时候他不觉得需要教会，可是当他生病了，当他失业，当他遇到一个人生的这个关卡，遇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他就会想说，主啊，我是不是应该到教会里面，牧师告诉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寻求弟兄姊妹对我的帮助，为我祷告。所以你看其实上帝都了解人的软弱，人的需要。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尽情爱主，不是只是在你的思维里面，到教会里面来，让我们生活有光，行在正义，行在公义，行在正直当中。你知道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为什么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苦难艰难，就是让我们学习过一个讨神所喜悦的生活，服事有力。其实我在说服事不是只是台面上的这些哦，包括这个坐在这个后面招待的，后面这个做这个茶点的，不是。当你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也是一个服事，当你在家里好好祝福你的孩子，对你的伴侣好好的这个跟他相处，也是一种服侍。所以服侍不能把它当作是在教会里面，是每一天的。当你张开眼睛，神就看你怎么样活，怎么样为了主来服侍。你看耶稣曾经讲过，坐在一个小弟兄身上，就是坐在谁的身上，就坐在主耶稣身上。如果这是一个服侍的态度跟服侍的定义，各位弟兄姊妹，当你等一下出去的时候，我常常说有些年纪大的说，哎呀，我来这里我也不认识年轻人，太啊。牧师啊，你叫我去跟人家讲话我不会讲，可是也许你今天发现，哎，有个陌生人进来，可能他正在这里艰难的时候，年长人就安慰他说，年轻人啊，怎么样，好不好，祝福你。然后呢，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我可不可以下礼拜带点我自己包的水饺给你好吗？我知道在座很多姊妹进，哇，我包水饺，你知道很多留学生拿到水饺他会流眼泪啊，因为那是爷爷奶奶给他们吃的，你懂吗？很多小孩子都是爷爷奶奶带大，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你在这里的好像已经剩余价值不多了，我只是来这里参与聚会，我啥都不能做。可是如果你能够去祝福一个小年轻人，你可以去安慰一个需要的人，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服事。服事不是等我有闲有空有钱，而是当你愿意为主去看到别人需要的时候，这就是爱心的服事，这就是彼此相爱的见证。待会我有这个经文跟你们分享。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这个信仰有活力的人，不是只有在礼拜天，不是只有在某一个聚会当中，而是随时都能够观察体会神在你我身上。面对到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我的责任 跟我的这个态度是什么。那疫情以后呢，又加上最近的战争以后，你看教会的生态改变，许多教会信徒流失，在诸多原因中，有个令人担心的地方，就是信到一个地步，已经什么没有味道。我刚刚讲了没有味道，难道是神的话没有功效了吗？还是你慢慢对这个信仰开始失望了？还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取代所谓的聚会啊？像现在连小组聚会、连祷告会都是线上。你知道我们在台湾有很多教会，我去了解，有些教会中大型的，不是小型教会，已经完全在所有的聚会里面不用线上，因为他们发现线上是一种比较，我们不能说好像取巧吧，就是走捷径啊，因为你不需要花时间赶车子，不需要这个花代价的跑到一个地方去，你在家里面只要时间到了你上线，而且你还可以洗澡，你还可以吃饭，你还可以抱孩子，你还做很多事情，没戴个耳机，没有人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感觉你是在聚会，其实不是，你是在安慰自己，安慰自己说，哎，你看我参加聚会，可是真的聚会是这样吗？原谅我说，它就不能带给你真的叫做生命的建造。这种没有建造的聚会，原谅我说，它不过就是你晚上睡觉，像我太太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她就听那个，就戴一个耳机听那个广播啊，听这个圣经啊，或者听有一些不错的那些反正你们都知道，现在现场有很多很好听的东西。有人甚至说他睡不着就听圣经，听就睡着了，所以神的话变成催眠剂啊。各位，这难道就是我们的一种信仰的光景吗？各位，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另外一种期待是不一样的啊。所以难怪在犹大书这一卷我们很少去读啊。各位，说不定你还不知道犹大书在哪里。犹大书在哪里啊？他后面一章，后面一卷书是什么？你们可能都知道启示录啊。启示录很多人都知道，启示录前一卷叫做犹大书。请问犹大书有几章啊？只有一章啊。请问圣经里面有几个是只有一章的？不，我们好像上神学课了。不啊，那这一卷圣经啊，其实很有这个66卷圣经都是经过后来的很多的所谓当时的所谓教会的领袖，把这么多的著述里面选出这66卷，认为信徒应该要读的。那这犹大书是其中一卷，它就那么短短的一章，而且里面的内容你去读它好像跟你没关系，好像真的就是只有20节、21节这两节，可能对你来说比较有一点共鸣，有点共鸣。那在真道上造就自己，它原来的意思，在真道就是我们以为都是神的话，其实它原来意思就是信仰，就是你的信心，你的 belief， 你相信什么。然后造就，其实它的原文是建造，不是只是好像一种培育的系统，它是怎么样去 build up， 是怎么样一点一点的增加你的信仰的内涵啊，信仰的内涵啊。犹大书这个背景啊，当然很多很多解经书啊，我只选了这个特别的，这个是我们自己华人写的。他说大概啊，我们就说是耶稣的兄弟弟弟啊，叫犹大。因为现在有他们说新约有6个犹大，他们在研究哪一个，不管传统来说是耶稣的弟，在主后80到90年，就是这个暴君焚城录啊，主后70年，这个耶路撒冷毁了以后，然后犹大写信给这个蒙召蒙爱蒙爱的人的信啊。那基督教当时是这样的，基督徒的信仰面临极大的危机，因为有些异端假师傅透支进来，改变神救恩的性质，又否认主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特别写这个书，呼吁所有的信徒应当起来为那纯正信仰真道竭力的争辩，以免教会重蹈以色列人灭亡的覆辙。好，那，我自己在操作，奇怪，这个为什么不动呢？我开了，来，好，还是不动呢，怎么办？没关系，我确定这是刚刚那场哈。好，每一卷书的位置其实很讲究的。犹大书在这个新约里面书信里面是最后，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以后的犹大书啊，就是书信类的最后一卷。然后呢，是启示的之前。所以他等于是把旧新约的前面啊，这个24卷书的一个总结， 然后又是后面启示录的序言，那前面都讲救恩，包括耶稣的生平，包括这个使徒行传，然后保罗，然后一路走过来就把救恩讲得透彻，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才能够得救。然后呢，在这样救恩的过程里面，然后因为耶稣升天以后，慢慢就有所谓的异端，就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假师父啊，就是假先知出来以后，就说他们自己的那一套，把人心都迷惑住。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这么高的这个知识的这种水平，很多是文盲，很多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所以他们就是道听途说、人言语言的这一种方式。所以他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要为这个所有的旧恩做一个总结，然后进入到这个耶稣要再来末世的启示跟预言的时候，这样子的讨论是让我们知道这一本书是告诉我们说，竭力持守那纯正正道者，就是蒙主保守的得胜者，必会有份于将来的奖赏。反之，若往凡往错谬的道路上直奔呢，便会受神审判而被惩罚。在这样子的一个承先启后，这本书它就有它的存在、它的意义跟价值啊。那刚才我们读了17到20几节啊，我们现在从头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很有意思啊。犹大书啊，我跟你讲，很多研究解经的说，这个犹大书在写的时候，当然他心里面有很多这种从神的，应该说从圣灵的启示，这里面有很多三啊，三啊，很多三啊，你们注意啊。你看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他，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基督为耶稣基督保守的，愿怜悯平安慈爱，你看三个啊，多多的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给你们，用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道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前主救了他们的百姓出埃及，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们却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还有其和周围城邑的人。哎，姐妹，我突然发现你是用繁体的，你不是用简体的对吗？因为我有改变的内容。那还是这个啊、哦？那完了，没关系，你们看得懂繁体字吗？还可以啊，看不懂原谅我，我每次要把它转一下啊。今天匆忙没有转它，没关系了 ，get even 啊。因为我每次看简体字，看我其实繁体字看惯了，看简体字我就读得很慢，所以刚刚读得很顺。我说，哎，怎么读得这么顺啊？原来繁体字跟简体字要脑袋要转一下，要转一下。对不起啊，请你们原谅。不过我念给你们听嘛，你们也知道了哈。你看，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境界。这些做梦的人也照他们，你看三件事：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体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责备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未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这是三个旧约的事件啊，所以请原谅哈，我们今天没有事情做解释。哎，你们会问他为什么用旧约？其实，在犹大写这本书的时候，只有旧约啊，新约还没有的，因为那时候刚刚耶稣升天以后，那个还有很多的书信啊，还没有做这个旧约的，而且那个时候不会成这样子的好像一卷教会里面朗读的，所以旧约对他们来说是熟悉的，所以犹大是用旧约里面的人物、旧约里面的事件来解释这个神的心意、神的作为啊。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啊，三个啊，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 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哎，有人说在圣经里没有讲到提诺讲的哈，这个圣经犹大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都有读过，不是只有我们叫做正典啊，旧约正典是39卷，可是还有次经，还有伪经，就在这个正典结束马拉基书完了以后，中间有400年，我们叫做静默期，中间有些次经跟伪经。那次经跟伪经它的地位，你在天主教他们就会读次经啊，那伪经就更次啊。他们为什么叫次经？就是说它的里面有一些历史的事件不够那么solid， 不是那么确实啊，有的时候是那个好像一个故事一样啊，所以再加上伪经，他们所谓伪经就是说它里面更有更多的内容啊，是可能是人的作品，所以这个次经伪经是作为参考，不是像我们现在读的正典啊。但这没有关系，这里面就他用这些就表示说啊，在那些经典里面曾经说到以诺曾经说的话啊。16节说，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的人。看这是三啊。然后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敢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三个在啊。所以你看他其实都是用三啊，你知道三位一体的观念啊，就用三，神耶稣跟圣灵啊，这个三的观念啊，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你看这里有三，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啊，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连续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归言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啊。这是整个犹大书的整个内容啊。从这里面就看到当时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这个门徒被赶散了，然后开始逼迫来的时候，就有很多假师父假先知在所谓的他们聚会当中讲他们的那一套，我们叫今天叫做神学观念，解经也好，神学的观念，然后就把人呢就会带偏离了。所以后来有这些所谓的门徒使徒，甚至有一些所谓的像这些作者，就开始为了信仰持守这个真道，持守这个真道啊。那谁要在正道上造就自己呢？那我们刚刚都知道，就是这些受信人受到影响不知所措，然后他提出建议。其实各位，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啊，我们很多传道人在这里分享很多的信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不知不觉被某一种学说或者某一种论证啊，会影响到我们的信仰，会影响到我们的信仰。譬如说这个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圣灵浇灌这件事情，很多弟兄姊妹对这个圣灵充满所带来的表现呢，有的时候有很多的，就是很多的困惑，因为有一些教会里面特别强调圣灵要充满，要说方言，啊，然后圣灵充满会有一些所谓的神迹奇事啊，一祷告就有一些人倒下去，然后甚至以前有那个 Toronto Blessing， 你们知道吗？多伦多的 Blessing， 我去德国参加过，他们开始祷告，就会有人叫啊。就开始，因为什么？他要把那些人的内心的那种被压抑、被捆绑的，然后圣灵好像释放他们，他们就把里面的这些苦毒恼恨的就来，有狮吼啦，有这个吼，有狼嚎啊！你就坐在里面，我坐在里面都有点毛骨悚然啊！他们叫做圣灵充满，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吗？那为什么我们教会不会这样子呢？你知道，当有人高举到某个地步的时候，你就发现就开始有偏差。你看今天英国所谓的圣公会的教会，因为他们对很多社会的议题妥协，包括同性恋的问题，包括吸大麻的问题，包括很多这种离婚啊、婚前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会发现当人要退守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会为他的 见解，还提出圣经的那种 理念。所以我们如果坐在下面 不会分辨的时候，我们就慢慢迷失了。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年轻人不到教会里面来，就说教会太公义了，怎么会只谈那些所谓他们认为 It's OK, No problem, That's OK, That's fine, 可是教会说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好，你看孩子 就尤其年轻人比较有那种反叛啊，或者这种叛逆啊，就会产生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而带来的一种选择。你看我曾经在2006年，你看这么早啊，2006年我在美国读书的，我去读博士的时候，我去一个教会，教会里面有些父母就感慨说，我的儿子哦，他们说他们信耶稣，可是他们不愿意在教会里洗礼。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跑到年轻人，我说为什么不在教会洗礼？他说这个教会不同情同性恋。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有很多好朋友都是同性恋，他们很好，他们很善良，他们没有任何的那种，甚至比在教会里面他认为有些比他们的那个道德标准还高。可是教会说，上帝说不可以同性恋，所以因为这样子，他们这些年轻人说，我要选择一个教会同情接受同性恋的，我在那儿受洗。你看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对这个议题，所以我在这里不谈啊，因为谈这个东西说不定我出去会被人家 K 石头的，因为现在有些同性恋对这个很针对性的。圣经这么说，我在台湾的那个一个大学基督教大学的时候，要讲这边的道理的时候，哇，旁边好几个同工知道说，小心讲啊，你讲的话会被告到教育部，我一被告到教育部，我可能就要受这个不是批评哦，可能会被这个叫什么解聘，甚至可能都有触犯所谓当时的那些法律。所以我就真的我说主啊，要勇敢的心，我就说圣经你这么说，那他们就无话可说，因为圣经我拿圣经的那个经文来跟他们讲说，我说神不喜悦这个事情啊。所以你看我们在很多的这个聚会，在这种甚至你在网络上查很多东西，你会慢慢发现有很多的似是而非的东西会出现啊。好，你看在犹大书第一章3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因为有一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他们要放纵情欲啊。你知道很多在教会里面，我曾经碰到有个弟兄啊，跟我讲一件事情，我也是叹为观止。他说他的教会分裂了，我说为什么？是因为那个牧师离婚了。牧师离婚，当然就有一批人就觉得牧师离婚，但这个你知道牧师在证婚的时候一生一世嘛，啊，这个永远的，然后就要 commit， 就牧师离婚。那我说哎呀，这怎么办？他说他们觉得这个牧师很好，只是在感情上，而且他同情这个牧师，说这个牧师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所以离婚了，他们还站在牧师的角度同情他，就留下了。就过了若干年，我再问他说，我说现在呢？他说我也离开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他又结婚，结婚又离婚了，第二次又离婚了。所以这一次在离婚的时候，这个弟兄就心里就说，怎么可以这样子？你看连传道人啊都可以这么，我不是说软弱，都可以因为他的选择带来连弟兄姊妹都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以求主怜悯啊，我不是说对错的问题，而是说在真理上我们必须要站住脚啊，要站住脚，因为真理是不能妥协的。好像快了一点，往前一点，因为前面还有一段圣经呢。再往下，拜托，哎，这个为什么不能？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修一下？要不然我这样跟他两个很不容易配合啊。那我来好不好？我来看看，可以了。可能是我只要一，我不是只要我讲一下久一点，他就不动了，他就卡在那。求主怜悯，一直告诉我时间很重要。好，来，那前面是向谁？现在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在正道上教主自己？因为在路加福音14章曾经说，你看有许多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对不起，我讲很快啊，因为以前这种背的现在背不起来，现在就念给你们听。好，真的成为神儿女要付代价，而且这个付代价是要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如今活的不再是我，乃是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跟随主的生命是一条窄路，但是是一条荣耀的路。可是要有付代价的时候，他说你看，凡不背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盖？不能的。意思说我们要评估一下， 这个信仰叫我们放下一些我们既得的利益，放下一些我们觉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东西。弟兄姊妹，我读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会觉得这段圣经好像要我们跟家人分离，不是？其实在马太福音讲说，凡为我舍弃的，在今世要得百倍，在来世要得什么？永生。所以你把儿女、父母、妻女、妻子交给上帝的时候，你要得百倍，是更懂得怎么爱自己的父母，怎么孝顺你的父母，怎么样能够带着你的孩子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其实从来上帝没有叫我们说，因为信上帝以后，我们就抛弃妻子，不是这样。只是当我们回过头来把耶稣放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怎么样爱你的先生，爱你的孩子，真的不容易啊。今年我跟我恋人结婚44周年了，不简单啊。你看牧师其实蛮年轻的，可是我结婚44年了，哎呦，酸甜苦辣啊，各种滋味。我跟各位讲，真的不简单。到现在真的就像你们国内讲，现在的感情是什么？左手握右手，叫做没有感觉。以前还有激情，看到我太太说啊，心中就那种这种初恋的情节就出现。现在啊，没感觉了，而且有时候常常起来还会吓着啊，这是我老婆吗？各位你懂吗？因为我太太她也不染头发了哈，然后呢，所有该出现的都出现，你懂吗？就是黑斑啊，什么老人斑啊。他说你自己看自己也是这样，因为我们都不看自己，看别人啊。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那种我们说负面的思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要他就说你要坐下来研究研究，了解了解你的信仰会不会有一天就走不下去了，走不下去。他说还有就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他的吗？懂我意思吗？你如果打不过仇敌，你不是他意思不是叫你去求和，而是说你需要有智慧，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战场，面对这个战场啊。所以这是一个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在正道上成长。那这里讲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怎么可以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意思是说，当你本来有滋有味的信仰，慢慢变成没滋没味的时候，连丢弃的都觉得可惜，都不知道丢到哪去了。各位弟兄姊妹，我再说，我自己信仰超过50年，感谢主。虽然我是一个宣教士，是一个传道人，可是感谢主，我的那个神给我每一天那个鲜活的那个力量跟智慧还没有消失啊，真的不容易。各位，当你的发现你的孩子跟你作对，当你发现你的同事跟你不好的时候，你怎么样说主啊？若是可以，我可以不一样。主啊，让我爱人如己，我爱我的仇敌，我为他祷告，真的不容易。但是那个活力不在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就叫失了味。你知道我在那个意大利，我最近在意大利里面，我去一个小的教会，因为什么？那地方好多华人，可是教会因为没有传道人，就20-30个人，所以他们希望我们这些老牧师去帮助，去搅动那个地方，去传福音。我发现最难传的是什么？是那些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孩子。有几个孩子，他说我现在来到教会一点没有快乐，一点没有感觉，就只是因为父母叫我来，我也没地方去，就坐在那个地方。真的，他们怎么讲？他说爸爸妈妈在台上讲耶稣爱你，我们爱主，可是回到家里完全是两回事。各位你知道吗？你现在这边讲啊，都可以叫我们说耶稣爱你，哈利路亚，他们赞美主，可是回到家里你的原来的样子全部出现。所以你的孩子、你的伴侣、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跟你有没有信仰好像没什么关系。该骂的就骂，该说的就说。哇，我碰到那个教会领袖回到家里脸色一摆，3个孩子，因为什么？因为那种家那个严父啊就来了。然后他们说这个爸爸怎么在台上说慈爱的耶稣，我们要什么效法主耶稣，他们看不到模范，看不到榜样。所以各位弟兄姊妹，盐若失了味，丢在哪里都不合理。所以各位原谅我说以上情节如有雷同，纯粹吗？巧合。我不认识你们啊，我只认识市民啊。市民没有孩子比较简单一点啊，但是他有老婆啊。我们还是没你知道老婆不是在这里叫的，是在家里啊。 Dear love Liebling Liebling 是德语啊。各位弟兄姊妹，这才是战场。而且在那个地方要让你的伴侣、让你的家人感觉这个基督徒是有味道的，不是那个没洗澡的味道，是有味道的基督徒。 该笑的时候大笑，不该笑的时候也可以用温柔来表达那个不一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所以你看腓立比书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只有一件事，就是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什么？妈妈咪呀，我应该结束了，因为他们都已经在唱结束歌了。主啊，加速啊，加速啊！所以记得一件事情，每天不要去记得昨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年纪大了，就最难忘过去的事情，把它抛掉。主啊，让我重新来过，让我用你现在给我的智慧去爱我的伴侣，爱到他鸡皮疙瘩起来。我常常讲，对不对？爱的基本，你可以，你哎，请问一下，你觉得你的伴侣常常让你鸡皮疙瘩起来的，请举手。你的伴侣常让你按到鸡皮疙瘩起来，有没有？你看，不错，哎，这是见证哦。你看，这个见证是他的伴侣哦，不是他哦，是他的伴侣哦。哎，各位，那你们没有举手是什么？已经死心了，绝望了。没希望，不是的，主啊，求你帮助我，我真的有几次爱，我太太说你要干嘛？我说没干嘛，我告诉你说，你是我最爱的那一位，虽然我心里说才怪，可是我嘴巴上不能说。我说主啊，这就是你爱。我跟你讲，以善胜恶绝对不是开玩笑，因为罗马书第十二章不是说要以善胜恶，不要以恶报恶，就要用正面积极去化解那里面的那个不好的那个念头啊。如何在正道上？你看才进入主题，完蛋了。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啊！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他们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亲自为我们祷告啊！然后呢，以弗所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各位弟兄姊妹，什么叫在圣灵里祷告？我祷告不就祷告吗？各位小的时候就祷告吧，主啊，我明天要大考，主，明天我也有事情了，主啊，回到家里有一些事情我要处理，主啊，求你帮助我。什么叫在圣灵里祷告？就是你要知道圣灵的心意啊。各位弟兄姊妹，当你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个念头不是说啊，我现在起来做早饭，我起来要做这个事情，我要出去上班，我要这个，然后说主啊，今天我要做的事情有没有你要让我做的？圣灵会提醒我们。本来你昨天晚上跟你的老公不开心，早上起来说，我非要跟他搞定，搞定啊，广东话搞定啊。可是圣灵说，要爱你的仇敌，为恨你的祷告。你说主啊，是我需要为我的情绪祷告，我需要为我的不开心祷告。各位弟兄姊妹，这叫圣灵你祷告，不是你只想到你的需要。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讲的，牧师啊，我的祷告每次三分钟就祷告完了，因为什么？祷告来祷告去都是几件事情，孩子没有婚姻，还没有对象，主啊，给我孩子有对象，然后主啊，我现在这里痛那里不舒服，所以你祷告完了没了，这叫祷告吗？这叫做诉苦啊，这叫做到原谅我说到神的面前就要主啊主啊，求你帮助我这个帮助呢，那有什么用？圣灵祷告是说，孩子，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做？主啊，这时候我该怎么做？你不是说这主啊，这时候我要搭120路还是搭130路？今天早上吃稀饭还是干饭？不是这个，今天晚上要祷告是什么？主啊，这个时候我该怎么样表达？我现在是应该要正面呢？我为什么有负面的情绪？帮助我，这叫在圣灵里祷告啊！对不起，我有好多见证讲不完了。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各位，其实啊，刚才讲的说，在真道上造就自己，然后在圣灵里祷告，在。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面，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你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看他的原来的原文，只有这个保守自己的保守是动词，其他的前面是在真道上造就自己，这个字是分词，然后在圣灵里祷告是分词，然后这个仰望什么什么的是分词。换句话说，这一段圣经的主要的动词是这个保守自己。什么意思？保守是我们的责任，其他是上帝来帮助我们在真道，因为神的亮光、神的话语、神的作为帮助我们建造我们，圣灵引导我们祷告，然后仰望耶稣基督，是他来他的怜悯给我们。可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能脱离的，就是保守自己藏在什么？神的爱中。原文这个没有这个藏了，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可是这个解释的人，他认为说藏就是说不要离开，不要只是在，好像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可是你可能躲在那个角落里面，跟你没关系。可是上帝说不是，你要进到我里面来，在我里面你才有爱。所以那个藏就是说 不要忘记是在上帝的里面才保守我们。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刚刚就不能讲了，这一段圣经十五章的这段圣经就是关系。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人他就剪去，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啊，你看第五节说，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关系啊，神跟你的关系。然后你看，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祈求就跟。这个好像是讲的祷告蒙垂听，但是这有关有个重要的 key factor 是什么？就是你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的祷告只是 murmuring， 这叫 murmuring 就是什么？喃喃自语，不是真正上帝要你那种凭信心的祷告。好，然后你看，你们若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爱心没有比这更大。就是当你是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就出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提醒，就是什么？要彼此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你看这里彼此相到以后呢，你看凡遵行我所吩咐，就是我的仆人。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换句话说，你懂得彼此相爱的时候，神就尊重你，不但不再是所谓的主仆的关系，是朋友的关系。你才会知道说，主啊，我爱不下去，主啊，求你帮助我爱。你知道我今年呢、我去意大利是12月8号进去，然后12月18号出来，我就在那待了2个多月。我那天突然出来之后，突然发现我损失了四个我非常重要的日期，一个是圣诞节，你知道圣诞节就是团圆，对吧？在西方，然后再来就是1月1号元旦。1月1号对你来说没关系，对我很有关系，是什么？结婚周年纪念。哇，你看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早上起来我就 Honey Happy Anniversary。 你看我太太都要我主动的，她不会主动，我一不讲她就开始怎么忘记了。然后呢，2月14号是什么日子？情人节。哇，突然有一天发现你在说那个 Happy 什么什么 Valentine， 我就赶快早上打电话，太太，情人节快乐。我们已经结婚44年，还是要说情人节快乐。然后呢，再过2天是什么？中国年，对不对？15、16。我说主啊，我为你4个重要的日期跟我太太不在，可是我太太心满意足，因为什么？她不觉得这个老公离开她，因为我每天跟她视频，老公老婆你怎么样？这就是一个愿意与神和好，跟主一起走的时候，那你所祈求的他一定成全你。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很重要的关键啊。在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怜悯，仰望原来是等候主耶稣的怜悯，就是耶稣再来，我们要等候耶稣再来，这是我们对将来的盼望。所以每一次的服事、生活、工作当作是什么？最后一天。就像今天我们的市民在这，你有没有想到也许明天耶稣就来，也许耶稣没有来，可是耶稣把你接走了。对不起啊，我这个喝咖啡，他们叫喝咖啡去了，没关系，我们是有一群有盼望的人，所以我不怕啊、哦。我们没有什么呸，没有什么那些啊禁忌。但是各位弟兄姊妹，你如果是最后一次，你会不会很珍惜的最后一次？你跟你的太太、跟你的先生、跟你孩子最后一次，因为不知道孩子明天出去会怎么样，所以让我们用这样子的心情来服侍主。这里面有两个字哈、哦，原谅我哈、哦，我用几分钟，因为是上个礼拜一个多礼拜前。上个礼拜我参加台湾有个叫 The Hope， 如果你们上网 The Hope 啊，你们去打 Hope。 上个礼拜是万牧师讲，就讲了一篇信息 To be disappointed lose of hope。 他说两个一不一样，一个叫失望，中文翻译叫失望，叫做失去盼望。他说失望不是失去盼望的简称。 To be disappointed， 他说每一天我们都会失望，对吗？早上起来，我今天早上起来这里腰痛得不行，我刚还是跟说我不知道来的，哎，现在我讲到就不痛了，感谢赞美主，上帝已经医治我了，现在真的不痛了，我刚痛的要死啊！你有很多失望的事情，你爱你的老公，发现他好像没有那种相对的回应，你爱你的孩子，孩子好像跟你有距离感，没关系 ，To be disappointed is usual。可是 lose of hope 这就很严重，因为你已经失去盼望。我跟我太太结婚40几年以后，我突然发现。如果说这不是我爱的，各位弟兄姊妹，就是危机 lose of hope。 所以一个与主同行的人不应该是失去盼望， To be disappointed is okay， but don't lose your hope。 你跟你的孩子关系，你跟你同事的关系，跟你邻居的关系，不要失去盼望。这就是 我们该有的态度。刚刚这个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五节说，你看我们站在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你看啊，最后回到患难里面，不是只有这些忍耐啊，这些所谓的老练啊，老练他们在中英文叫 character， 就是品格。老练以后慢慢就开始有品格，品格以后他说就会生忍耐，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就说那个后就会带来是一种不会被击打的，不会失去的这种后，这才是真正的信仰的建立。所以直到永生，因为天国是努力进去的。我后面加这个字儿啊，本来我这原来是不先打这个字儿，我是先只有前面，气质非天成，什么意思？各位你会发现有人好有气质，好有内涵。我跟你讲，剩下的不是这样。你觉得我有气质吗？哎，感谢主，你们给我点头，给我鼓励。可是你知道我现在想想，我就是那个过动儿啊，从小在教会里面蹦蹦跳跳，女生一看我就掉头就走了。你知道女生看我来就掉头走了。我每次参加小组，那女生一来一看到我，头过来咚咚咚咚，因为她都讲话没有营养。你知道什么叫没有营养？乱讲，就是希望引起别人注意，所以不该我发言我也发言啊。然后信主以后开始发现，我可以不用讲话了，我不需要让人家注意我。你知道现在很多群里面有很多人，就是要什么，就是要让人家注意你。你看有很多人就不讲话，可是有几个人连他的鸡皮蒜毛自己也在那说，我昨天不开心了。你会发现什么？就是因为他里面的东西焦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气质不是天成，你跟神的关系不是一天养成，你那个好的谦卑耐性，你那种温柔善良不是一天出来的，而是不断的不断的出来的。哎，好，哎，再往下啊。所以你看有三件事情，存疑心的你们要怜悯他，有些人从要火中搭救他，就是在我们中间呢，中间如果有人对信仰还是疑惑，你们要连续他，不是说怜悯他，不是说他不好我好，不是，就是他在那个困难里面，譬如说有人对神啊对耶稣还是很模糊的时候，我们要怜悯他。然后有人已经被这个异端拉进去的时候，我们要抢救他。可是有一些人他真的，你看到他就是披的狼羊皮的狼，他说要小心要小心。OK， 那这个当然这个就不用谈了，就是永不失脚，神会保守我们不失脚，那是上帝的事情。最后风筝的联想，你们有没有放过风筝？放过的请举手。哎，放风筝不是一下就放上去的，要不断的练习，对不对？要不断练习。第一个要不断练习才会飞起来，对吧？我小的时候要拉拉拉，有时候拉都拉不上去。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在高飞的过程是逆风而上，对吗？你不能顺风啊，你顺风分不起来，要逆风。所以换句话说，苦难跟艰难有的时候是让我们起高飞的时候。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不要期待你的人生没有艰难，我觉得那是不正确的思维。一个好的信仰不是说不要有那些困难，而是在困难里面有智慧去面对那个困难，而且不要把它当作是 that's it， 像我的生病，我的哮喘，我甚至还得了肺腺癌，不要把它当作就 that's it 没了。就是在这困难里面你要懂得逆风而上，然后呢高飞高难要不断的拉扯，有没有？那个你他不拉他就不上去，而且越拉越高，对不对？那是什么？就是在这种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好像就在打太极拳。你们我知道你们有人会打太极拳，就是在那个化解跟那种推扯当中，然后你就发现你的越来越有那种 personality， 你就越来越不一样。再来什么？要慢慢放线，不能一就而。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会先一放手，就下来，对不对？要慢慢放，慢慢拉。所以换句话说，不要急。你的成就，你的人生不是一天两天。你爱你的老公，你说哎呀，我怎么爱他，他都不回应，没关系，你慢慢爱，你天天爱，你不住的爱，爱到后来，你的老公说我不爱你都不行，你就成功了。我看他们两个坐在那儿，你们是夫妻是不是？对，你看他们俩一直在点头啊、我就可以知道哎。我跟各位讲，那个绝对不是那个第一眼那个一见钟情的那个一见钟情，其实有时候很短暂，是后面不断的累积那种彼此的交心。那种意思就是说，你不是一下子，你不要以为人家甜甜蜜蜜是因为他们选对的人，我的不甜蜜是因为我选错人，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啊， 各位不用，你说主啊，这就是你给我命定，我就爱他。孩子给我，这孩子调皮捣蛋，我就是过动儿。我妈妈每次看我就头痛，就说你是傻瓜、笨蛋，你没出息。可是现在我妈妈看我说，儿子越来越有出息了。我感谢赞美主。我妈妈九十几岁看我七十岁，我说妈，我都已经七十岁了，她还把我当小孩子，你知道吗？就是说父母的眼中，孩子永远大不了。然后再来，本身不能有瑕疵，你知道那个风筝不能有洞的，有洞它慢慢就越来越大，慢慢就没有办法飞起来。所以换句话说，健康。心态健康，各方面要健康，对，是很多事情除了要从神的角度看就不一样。最后，风筝必须有一条线，对吧？你看，有时候放线就断掉了。你看那个线断掉，你以为它就一直飞在上，不会啊，它因为少那条线，它最后 eventually 就下来了。为什么？它没有那个引导，没有那个拉扯的力量。各位，你的人生不要说上帝可以了，你现在不用管我了 ，I'm OK。你去管那些有需要那些穷人，上帝说早得很呢，你现在还是需要。你别以为你现在已经到那个程度以后 ，I'm OK。No， 其实在生命里面还有各样的艰难跟挑战。我告诉你，我信主五十多年，真的可以告诉你，没那么简单。有一天突然发现那事情，才发现啊，原来我的信仰真的需要那条线。需要那个圣灵的引导，需要耶稣的救恩在里面，我们才有力量，才有方向。好了，讲完了，我们一起进入祷告。主啊，谢谢你，孩子真是每一次想到这群可爱的年轻人坐在这里，巴不得他们的人生就像孩子自己走了四五十年以后回头一看，主啊，我虽然不是所谓的属灵的伟人，可是我在平凡当中也有不平凡的信仰。我的太太，我的孩子知道我这个信仰对他们有莫大的果效，莫大的影响力。我在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不记得那些讲到的真理，可他们记得那些见证，记得那些要他们努力去实践的那种生命的真正的内涵。主啊，愿你今天帮助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不要只在自己的身上建造，而是当你的话语，当你的真理，当你的圣灵引导，当耶稣基督的救赎跟他的怜悯引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能够长保自己在神的爱中，也因为在你的爱里面，我们才能够自由，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在你里面的平安跟喜乐。这个平安喜乐不是没有事情发生，平安喜乐是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我们知道因为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害怕，我们不忧虑，因为知道没有难过的关卡，只有在你面前，你会让我们跳跃式的成长。求主帮助我们，真的不断的每天建造，当我们有一天见到你面的时候，我们回头一看，原来我们的信仰是在不断的在成长，在那样子的起飞的过程里面。谢谢主，祝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还这样恭敬祷告，来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哎呀，我又过了一段时间，请你原谅，下次不来了。
一起利用这诗歌来回应今天丰富的信仰的人数，谢谢你，谢谢你，欢迎欢迎。